Let's
五来击太阳，
就是现在，接招吧！哈哈，
看切，
我也有喷墨，
能肉
在我面前，双膝跪下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依然是每个周五由肉肉为大家带来的阿拉德全明星，群星璀璨，名家坐镇。在阿拉德全明星的节目里面呢，会有 PK 的高手，刷图的达人。如果你的偶像还没有上过阿拉德全明星这档栏目的话呢，亲呢可以来到肉肉的微博告诉肉肉。肉肉在这里呢，也是答应大家会尽力尽自己的能力，为大家来联系到你的偶像，那么让他来做客我们的阿拉德全明星。那如果你是经常听肉肉节目的话呢，就一定知道肉肉的微博上呀，还会在每期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搞一个微博回答问题的活动，每次呢都会给我们亲爱的听众送上黑钻啊，非常的实用。要找到肉肉的微博呢，也是非常的简单。首先第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啊会有一个网页，那么肉肉会把自己的微博放在我们的网页里。那第二个方法呢，就非常简单粗暴了，打开你的百度，然后直接百度 DNF 肉肉。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百度大神就会告诉你答案了。也希望有更多的肉肉粉丝和广大听众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博互动环节。嗯，那么我们的话也说了那么多了，估计呢，上期参加答题的玩家呢也等急了。那肉肉在下面的时间里面呢，就来为大家揭晓上期节目的中奖名单。首先我们来恭喜以下的五位获得了30天的黑钻，他们的分别是朱瑞、殷满吉、蛋炒米饭、小乔和小强低。恭喜这五位热心的听众。那么在这里呢，肉肉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呢，一定要来收听到肉肉，否则呢肉肉没有办法把黑钻的 CTK 以私信的方式给你了。嘉奖接下来的这个奖励呢，就是我们由月与海亲笔签名的 WCG 纪念 T 恤2件。那这两位幸运儿会是谁呢？呵呵，肉肉来爆出他们的名字了，他们就是晨曦和小叶子啊！恭喜这两位玩家。今天所有中奖的玩家的 ID 呢，稍后肉肉会在微博上做一个公示，那么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去认领一下啊。如果呢我们有同名同姓的一个情况产生呢，我们以微博上公布的微博名字为准，就是微博的 ID 为准。那晨曦和小叶子呢，因为是获得了我们的实体奖励，那稍后呢肉肉会以私信的形式跟大家取得联系，那也是希望这两位玩家可以把自己的一个收信地址告诉肉肉。嘿嘿，果然吧，跟着肉肉有肉吃，哎，有福利，每次节目都不会让大家失望。同样的，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肉肉依然会有黑钻送给大家。今天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职业，玩这个职业的玩家呢也非常的多。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呢，不仅仅是和大家来分享加点的，同时还给大家带来了他的行商的一些小技巧。除此以外呢，他对 DNF 之后的一些版本的走向呢，也小有研究。今天节目的信息量呢，会比较大，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哟。今天的节目呢，是请到了我们的疾风哥哥啊，疾风哥哥赶快来介绍一下自己是来自哪个大区的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一区的漫游幻影疾风，很高兴能在电台和大家见面。
哎，原来疾风你是在上海一区的呀。
对啊，这个必须在大区嘛，神区。
这个区的这个物价实在是太神了。
对啊，真心贵啊，各种蛋疼。
费啊。那作为这个上海一区的一个成员，你的压力大不大？
我感觉的话，其实大区和小区其实也差不多吧。你小区的话，你买高墙装备非常便宜，但是在大区，如果说你报一个粉，在那种四区五区，它可能只有2000万，但是在一区的话，可能在上海一可以卖到5000万左右。
可能是人群比较多，对吧？
对，大区的话，如果说你有一样高墙14、15的东西，毕竟物以稀为贵嘛。然后我感觉上海那边人的确挺有钱的。
哎，那吉峰，你本身是哪边的人呢？
本身我是苏州人，当时呢我在江苏区玩那个江苏一嘛，后来被朋友说有上海区，然后说带我，当时20几级带我，带到20级之后他果断的不玩了，当时我就被黑到了上海一，
然后就一个人20多级被留在了上海一区。
对啊，然后我就好不容易，那会儿还在2008年，我还在读书嘛，然后那会儿我又没什么钱，每天跑网吧里面，反正玩到20几级了也不容易，慢慢玩慢慢玩，然后就玩到现在这样子。
当时这个20几级的号就是漫游吗？
对啊，当年这个号第一个号就是我这个角色，也叫幻影疾风，就是这个名字嘛。
那你这个玩漫游的时间是相当久了。
对啊，在期间的话我玩过其他职业，但是由于那个版本更新的问题，后来我还是放弃了，就现在主要玩漫游一个职业嘛。
玩漫游，那刷图和 PK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以前呢我是比较喜欢 PK 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自从上尊之后 ACT5 改版，那会儿我也不懂漫游加点，不知道怎么加的，就是 PK， 然后去随便点了个刷图点，后来我发现漫游刷图在 A5 之后非常给力啊，然后我就开始走刷图流了。
你说到这边我就想到，首先其一是我们漫游在可能就是 A5 左右吧，在 PK 上好像有一个蛮厉害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和谐吧，那个当时漫游速度特别快嘛。
对，现在的话就如果说你的基础数据上面是比那些其他职业要快，但是你实际的奔跑速度还是非常慢的，尤其是南漫游。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和谐之前，漫游是跟着它的等级，它的移动速度会跟着等级会往上增加的，就相当逆天。
对啊，当年不是那个格斗天王邱浩明嘛？
对，
那会儿漫游还是属于 PK 当中的巅峰时期的。
那个时候漫游刷图就是非常的废柴，漫游刷图基本上是没人组的，没人要的，觉得没有输出，然后又没有控制，什么都没有。
对啊，以前就一个乱射嘛，其他都没烂，然后除非你一个觉醒。
对，南漫游也是在我们这个版本不断的跟进当中，也是体现出它刷图非常强大的一面。那疾风之前也是参加过我们的一个解说达人的一个比赛，
当时候的话就是有好像有8个名额，然后去线下比赛，但是后来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呢没有去参加，就是后来那个 Mr. Five 去参加了，然后还获得了第一名嘛。
那个时候疾风做的也是 PK 的。
对，当时也是做一些 PK 的解说。
对，那个时候我觉得你的呼声还挺高的呢。
因为我以前经常做些语音视频吧，可能最早这块语音视频 DNF 就是解说这块的话我还算比较早的。
对，也是做的比较早。那在后期呢我们也是看到很多漫游高手达人，他们的视频呢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充斥着我们 DNF 的这个视频圈，也是不乏比较牛叉的一些，比如我们的枪魂冰子呀，对吧？
当然他之前在那个 A5 之前刷图就很厉害了，然后还有以前雨落啊，然后还有飘来荡去啊，然后诈尸队队长啊，反正现在我感觉比我厉害的人多的是啊。
对，是，就是刚刚你说到的他们四个人就是我们那个国服传说中的四大漫游吗？
对啊，毕竟他们，我感觉他们视频的话，反正大家现在也是老玩家，基本上出视频也很少出了，偶尔去看看一些以前的视频还是挺不错的。对我来说的话就是 DNF， 我感觉我录视频的目的，有些人他不理解，像我的话就是当他日记一样，就是说记录着我玩这个号从某一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回顾自己以后，就是说可以看一看啊，如果说哪天我不玩 DNF 了，我可以看一看一些美好的记忆啊，而且还有一些等于相机嘛，记录下自己珍贵美好的每一分钟嘛，
同时也可以把自己对游戏的一些热爱从游戏中获得的快乐和你的观众做一个分享。
对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就能更好的和其他人做到一些交流啊。有些人如果说刚玩的话不太懂嘛，而且我经常做语音视频的话，给人感觉要比那些字幕的话要亲切一点嘛，
来得更加的直接一些。
对啊，
其实做一个视频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之前啊，有和很多我们的视频达人有聊过，他们可能做一个视频要做一遍两遍三遍四遍，这个图可能要刷个几十遍才能掌握，比如一个怪物的节奏啊，包括一些技能的 CD 的循环呀。那疾风你在录视频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些事情？印象当中啊，有哪一个环节是让你最最深刻的？
一般来说有很多人他会感觉竞速视频刷上去挺好的，但是给人种感觉就视觉冲击嘛，他们高强武器然后吃了霸体啊。但是有时候竞速视频呢他要录很多次才会成功，比如说那些挑战极限的，像那个什么幽灵列车真野猪要进一分钟之内的，这个要刷很多很多次。然后你要说一些日常视频，有些人觉得日常视频一不吃霸体啊就吃鹰眼，有时候有些人我感觉现在视频的话就是基本上漫游录视频都吃鹰眼吧。其实我自己实际刷图我从来不吃鹰眼，特级也不吃，我从来什么都不用，就换换称号就可以了。一般来说的话我感觉竞速也没什么意义嘛，毕竟我自己一个人在玩嘛，我也不需要几分几秒自己过去，我也没做过什么竞速视频的，大家其实看多的玩家也可以发现，我只是挺随意的这样刷图吧，我感觉能低消耗能很轻松的刷过每一张图就够了。You've been all around the world in search of life, and I've been lying on the bed, time floating by.在此呢，也是希望你来分享一下你的加点心得。 我的加点的话，还是属于那些射击流一类的。这个死亡左轮我就不说了，反正是必满的，然后左轮精通也是必满的，所有晶体技能的话全部是满的。然后我的小技能呢和大家有些区别，比如说 BBQ 呢我是出强制的，有很多人是学一级，这个是个人喜好，我是为了在怪堆当中保命用的，比如说我突然之间发现我操作失误了，可以强制 BBQ 抓一个怪，然后确保自己生命安全。然后还有就是我的踏射的话我是点满的。还有和大家不同的话，有些人他是漫游嘛，他觉得我平时刷图我吃鹰眼我就可以达到100%了，本来漫游暴击就高嘛。像我的话就是我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我日常刷图我是从来不吃那个暴击药水的，除非我做视频。然后我是把那个死亡标记给点满的，这个就是死亡标记的话如果打在怪的身上，你们可以仔细看它的那个说明，可以加物理暴击，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
死亡标记好像也是第三级新出来的一个技能对吧？
对，新出来的，打在怪物身上呢会出现一个骷髅，有时候呢如果说这个怪在隐身或者在像刀疤鼠这种这个图的话，那些食腐鼠你打在他们身上就会有标记，我个人感觉还是蛮帅的，因为你群怪被你打到之后呢头上全部是红颜色的骷髅头，而且会你打他们会加十几点的暴击伤害嘛，然后刷绝望之塔的话非常不错的。
哦，也是一个不错的技能。好的，那么我们这边看到在 QP 方面疾风也是把智力给点满了。
对，智力的话我也是选择点满的，因为现在银弹伤害呢是和智力相挂钩的，
所以说也是增加一部分的这个输出的伤害。
是的。
哎，那我们这边也是刚刚了解到，在我们这个周二的时候呢，国服是更新了一个新的版本，也是开放了一系列全新的特性技能。那么对于漫游来说又增加了哪几个技能呢？
这次增加的技能呢主要有移动射击、双音回旋、然后复仇反击、远程格挡，然后还有浮空截击嘛。我们这儿的话主要说就是刷图的，一个是双音回旋，另一个是移动射击。乱射呢之前就有过，这次我选择加点的话就是那个特性技能加点是银弹三级加满，踏射因为我是三十级踏射，刷绝望和刷那个蠕动之城呢都非常好。这次主要的我是把之前那些都洗掉了，这个乱射呢还是点的，然后三级的那个移动射击，移动射击呢你点它之后呢会增加子弹发数， 三级点满的话，原来是我知道净土是好像是30发子弹吧，现在是39发。变相性的来说呢，增加了移动速度，然后还有子弹发数嘛，等于说你多几个子弹就多多少攻击力吧。然后我有双鹰回旋的神之怒击，然后移动射击的神之怒击，所以我这儿把双鹰回旋和移动射击的那个特性技能都点满了。然后双鹰回旋的特性技能呢，就是延长双鹰的时间，这个也等于说变相性的增加了双鹰的攻击力吧。然后是一级的那个爆头，就是 EX 爆头，特性爆头。在这儿的话我重新说一遍吧，就是银弹三级，然后踏射一级，移动射击三级，双鹰回旋一级，乱射一级，爆头一级，然后 TP 点都是用完了，这个明显不够啊。
明显不够啊。之前跟疾风在聊的时候，疾风也说在我们这个 EX 技能没有出新 EX 技能之前呢，是把这个基础精通也给点了的，对吧？
对，以前的话有很多人，因为我这个基础精通它才一点 TP 点嘛，非常便宜，然后扫地啊之类的，因为我没有点那个 EX 顺梯嘛，这样子我就省下来那些 TP 点。
放到我们今天这个 EX 技能又多了那么多，一下子就觉得有点不知道点哪个好了，哪个都想点，然后 TP 点各种不够啊。
对啊，这个很纠结啊。
我们这个加点呢，到时候呢也会在今天给出的网页当中呢，有给大家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公布。那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网站来看到疾风的所有的视频啊，加点包括装备的一个展示。好的，那么疾风，我们把这个加点呢也说完了，那接下来呢肯定就是要来到我们这个装备方面的推荐了。
刷图方面来讲的话，我个人比较喜欢，就是我们说小康水平的，就是一把12的甲子啊，或者说13的甲子。因为甲子呢比子武器好的方面呢，是它有时候加那个所有成员的300多范围以内加物理攻击，就是所有队员都加。还有一种就是最诱惑人的，就是那种就是等于说打了附魔卡一样，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武器是卷出来，我买的时候200多万买来的一把自带火属性的一把左轮，现在被我自己强到12了，这个东西非常不错啊。
就买来它直接就是富有火属性的，就是我们甲子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特点吧。对于漫游来说呢，肯定有我们的比较平民的玩家，然后呢有我们的小康，包括我们的土豪。那疾风，你觉得你是属于哪一种玩家？
我是算也算土豪吧，以前的话我还是挺平民的，现在的话
我记得好像前阵子刚刚卖掉一把14的武器，对吧？
对啊，刚卖掉的时候呢，给我第一感觉，我发现我手残啊，太残了，我去刷那个真野猪啊，然后青龙啊，太蛋疼了。
后来就是拿了一把无强的武器，还是加10的。
当时呢先在商城里面买了一把无强化的，也没有属性，因为当时也没货嘛，然后我想先过渡那个甲子，70级甲子基础挺高的，我在绝望之塔就刷刷绝望嘛，现在基本上也就只刷绝望了。然后我突然发现我手残啊，然后我去把以前那些地图，比如说异界啊，各种远古副本我都去刷一遍，慢慢的找回一点感觉吧。我突然发现其实没有高强武器刷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还是可以的。
全世界还有谁比我们还绝配？我应该去爱你，不浪费能幸福。
那作为一个比较强势的职业呢，肯定会吸引不断有新的玩家来加入。如果我们这边有一个玩家，他想好好的玩漫游，然后呢长期的投入投资在漫游这个职业上面，疾风你觉得最值得他入手的一件装备是什么呢？
入手的话，我感觉第一入手是氦气的骨戒，50%的破招攻击力。对漫游来说，这个职业破招的话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氦气骨戒呢在韩服现在的版本当中呢，它是被系统不在系统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不会出现在地下城当中，也不会开罐子得到。你之前有骨戒的玩家呢，改版之后你还是有骨戒的，但是这个骨戒绝版了，不会再出了，感觉各个玩家要收啊。黑商的话你们其实也可以囤啊，到时候可以卖。
天哪，各种买不起啊，这古街要知道如果是绝版的话太难搞了。哎，不是我们那个后来65集还是60集啊，也出了一个那个什么古街嘛，
那个是武神什么破招，好像是30%一个小型浓缩版的，
其实也是等于韩服考虑来替代这个古戒然后再搞出来的一个戒指啊，
也许吧。我感觉这个东西果断不太给力啊，还别说现在古戒其实有一个 bug， 就是有很多人带古戒之后他出图，就是说比如破招的时候你把怪打破招了，然后你返回城镇出图，你会发现你的版面非常高，你平时如果说是站街6000的，但是你进图破完招之后回城镇是8000多，但是现在呢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它还会解你物理攻击。有一次我出图，我发现我的物理攻击才3000多，我就想来想去想不明白，然后我把武器拿下来，我一看负的1000多物理攻击啊，这个好蛋疼啊。
哦，我们之前有说的叫是卡面板对吧，就是
对，
出地图之前打死的那个怪最后一下是破招的，然后出图就会卡面板。
对，现在的话还会卡成负的，这个以前我刷青龙
好
我就觉得特别蛋疼，就是这次三改之后吧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那它这个卡直接是跟你的面板是挂钩的，而不是一个虚数。
其实呢它卡的只是你的版面的一个数据，但是它实际伤害呢还是就是在你破招那会儿有加成。其实卡古戒的话可以看出来这个古戒属性它会变掉，会加物理攻击的。
现在这个减属性挺逗的人家一看，哎，这个漫游一看，我靠，加14，然后一看，哎，面板3000。
对啊，有啊，上次我发过武器拿掉直接负的1000多，然后我去随便刷什么图打怪都是一点伤害。
逗啊，哎，那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说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呢？
这个的话只能那个选择一下频道就可以了，有些人说就是整理一下背包嘛，这个我没试过。
哦，就其实最简单的方法简单粗暴下一下线再上一下线换个频道就行了。那么除了古戒之外你觉得它其次是需要什么？因为我们这边啊也是看过很多漫游，他们一般呢会推荐漫游首先最需要的是一把武器，那吉峰你觉得除去古戒那第二重要的那是不是就是武器了呢？
这个是必须武器了，因为古戒呢这个东西可以一直带，说难听点除了它那个除了它那个等级有点低之外它的属性还是不错的，其实可以带到基本上可以带到死吧，这个东西基本上不用换，然后之后呢还会绝版。然后武器的话我感觉也是挺重要的，因为漫游我之所以先考虑让大家入手古剑呢，是因为你先拿一个低强武器去刷这些图，你感觉你现在低强武器刷起来很累勉强能过，之后你换一把高强你会觉得自己能很轻松的过去。
我买了古戒我买了高强，那么接下来我是如果要做远古二或者要做真野猪当中过渡的这个装备，你推荐是用什么呢？
过渡装备的话我感觉职业套就够了。
职业套不用 CC 吗？
不用 CC 啊， CC 那个东西我感觉现在都没什么用了。
那如果我是又 PK 又想刷图的，那 CC 可能是相对会好一些吧。
对，这个只能说CC 这个东西呢是属于一种懒人模式，比如说你是土豪又有钱，我设一套 CC 打孔附魔 OK， 既刷图又 PK 什么东西都不用做。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刷图的玩家，你可以选择就是入手一套那个贞子啊职业套随便，基本上来说就是你只是为了过渡嘛，也不用附魔，拿一把好一点的武器就可以了。
像我们现在要说回了，甲子也是比较多的嘛，比如它有一些暴击光环啊力量光环啊，你觉得做一下过渡应该说也是可以的吧？
对，一般来说的话武器的话我感觉12的甲子就够了。如果说你要特别希望自己武器怎么好的话，我说实话反正你版本在变武器一定要换的这个东西。
据说传闻我们今年年底有可能就会更新80集，所以说现在什么都是过渡。
对，这个为什么我要卖14海神呢？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武器如果一开80的我这个武器就是没人要的货。
是是是，哎，那你不是把你这武器卖给那谁不是就直接被坑了吗？
哦，其实我这个武器卖的挺好玩的，我就和你这样说吧。那天呢我在拍卖行挂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当时没有卖掉，我就在想哎呀怎么还没有卖掉，然后我在微博里面不是发了条广播嘛，然后我就写着 哪位坑爹的爷爷来上海一区买了我的十四海神版，然后结果到当晚有个人他就没我了，然后他问我十四海神能便宜点吗？当时其实我是拍卖行最便宜的价格了，然后我就和他说把那个2000多万去掉吧，我说一口价就卖给你。然后他说这野猪能刷过吗？我说我靠，你不会去看视频啊？他说在哪看视频？我说百度上面，你搜我的名字。然后他说你把链接发给我看一看。然后后来我一火，我就说你爱买不买，不买拉倒，不信算了。然后结果他就把我武器给买下来了。这个事情我发现非常神奇啊，
也是有缘。哎，话说这个海神毕竟是55级的嘛，这个基础面板是低了一点。
对，这个刷绝望的话真的太不给力了。
是是是，宁愿拿把这个5强的70的字也能很早绝望了。那个疾风现在最近绝望塔都通了吧？
对，就在通第二轮嘛，反正我是为了用合成器去赚一些小钱，但是我发现最近人品真的不怎么好，基本上都是亏。
说到合成器，你一般是用什么和什么合呢？
50和50吧，这样子的话我感觉亏的少一点。50和50的话能出55，55的话如果说出首饰你就赚了，出个佩鲁斯啊，出个密银啊，这种反正只要是首饰你就都赚了。
基本上55级的首饰都还蛮值钱的，
反正你只要合出首饰就 OK 没问题。如果你失败了合一个武器，就算再烂武器的话你就亏掉七八十万吧，这个也还好啊。我基本上是选择最便宜的武器去合，哪个便宜我选哪一个，平均的话200万一个吧，在上海一区，其他区的话可能还要便宜一点，这个就看大家区吧。
哎，那这边我们那个100级绝望塔通了以后，疾风是把罐子卖了呢还是自己开呢？
当时呢我还是选择换一个卖了，在换之前呢我是先去拍卖行看一看哪个货少，后来我发现辅助装备拍卖行只有3个，魔法师他居然有4页，然后我就换了那个辅助装备。我因为我朋友问我嘛，就是有一个奶爸和我是好基友，他也问我和我一起通关的，他也是换了一个辅助装备，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说好把那个拍卖行就是那些辅助罐子本来就只有3个嘛，然后把它全部秒下来，全部上架3000万，然后第二天全被卖光了。
奸商啊，以前
这个
炒股界现在又来抄史诗罐子坑。
这个其实方法我感觉这个只能说我动了一点小小的那个私心吧，
这个也要你们有财大气粗啊，本身就要有一定的资金才能去操纵这个市场，
毕竟货少嘛。然后我以前在网吧的话，我看见一个小孩，当时呢他是在网吧里面玩 DF， 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后来我一看这个小孩居然是个奸商，他在拍卖行里面在炒那个浓缩，他把那些浓缩全部给买了，然后重新上架。比如说我们最简单来说，你的拍卖行只有5个血戒双子之血，每个上架它是6000万，他全部买掉，然后上架，有些是上架8000万，有些是上架1亿多，不同的号去上架嘛，然后人家就不会发现。
哎，对于一些比较急着想买装备的玩家也是没有办法，咬一咬牙跺一跺脚，只能买了。
如果说这个货非常少呢，我感觉你就买了，如果说这个货非常多呢你就无所谓了，比如说它是红字的，你又特别有钱，你是那种土豪，那你就买吧。如果说一只非常普通的那些土里面爆出来也没有特殊的异界气息的话，也没有附魔也没有怎么地，你就观望观望呗，反正这个东西一直会出的。
哎，这样聊下来其实疾风对于 DNF 这个游戏的一些认识啊，一些他的一些日常的一个运作啊，也是非常有自己的一个独到的见解的啊。
一般来说我很少去关注拍卖行的，就是如果说我特别没钱的时候我才会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好的那个发展的地方，我去买些东西下来然后赚点小钱呗，
商机对吧。那要不你来预测一下我们接下来什么东西会涨，什么东西需要赶快先入手。
涨价的话我感觉骇气古界的话，反正这个东西我感觉
这个能不要提了吗？这个要被打了。
说句真心话，有高强左轮的话你其实可以卖了，比如说那些子午14、15的那种你可以卖了，如果说一开80级的话，到时候怪物 就是他的无视防御的话，他现在防御不会像现在版本当中这么高。然后以后版本当中你们可以去看韩服的视频，他的视频当中很多都是以版面为基础的，有些80级的粉佐的话，像他那种加10的，这个版面非常高了已经。以后改版之后，就怪物的防御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高，就是不吃无视，无视的话不是特别重要，虽然说无视也能对怪造成一个无形的伤害嘛，但是来说就是说意义不是特别大。你可以选择把这个东西在值钱的时候先卖掉，选择观望一段时间。然后像漫游的话，现在带那个13的咆哮的话，你还是可以用的，用到80级吧，准备换武器。这个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构思吧，像我的话就暂时拿一把70级的甲子，然后大致的准备用到80吧，然后再准备换武器。我其他东西的话基本上不用换，像针叶珠套的话韩服是自动会升级的，然后这个也不用担心。像我那个灵魂猎者，我这儿要说一下，建议大家赶快去做吧，因为韩服以后呢是加独立攻击力的，比如说你是固伤职业大枪红眼，然后它是加20%的，这个是新出来的。而且呢灵魂猎者和骇骑古剑呢在韩服一样，开80之后呢这个东西会在系统当中默认删除。然后地灵的话我现在也在做，这个地灵的话就是加武士吧，这个能做的话就尽量做吧，守护者祭坛嘛，毕竟就像那个一个月嘛总有那个2-3次，反正你刷刷就行了。
做了地灵以后还要开个那个什么136格的仓库，塞满各种板甲，塞满各种钥匙吧。
对，目前来说的话我做出来的话我感觉我不太舍得啊，因为我远古二挺多的，就加个100多200多武士吧，136格那个仓库我是开满了，到时候就是说可能版本一变武士变得不是特别重要的话我也觉得无所谓。
哎，我们说到这个无视，很多玩家哦对这个无视伤害特别的有执着，可能也是因为前些的一个版本考虑到我们这个英雄级的副本，包括针叶珠啊这些地图，很多人都在强调无视有多重要，没有无视这些怪根本就是打不退打不动，那也是养成了这样的一个思维的定式。那慢慢的也是要迎接我们新的版本，也是要了解一些新的版本当中怪物的一些减伤的一些知识啊。
对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游戏一直在更新，虽然说我们国服可能跟韩服游戏有些区别啊，但是大体方向还是跟着那个韩服方面走的。这方面的话我感觉大家自己斟酌吧，反正你在这个版本做到巅峰的话下一个版本你还是得换的，
总有更新换代。哎，那个前面没有问你啊，你那个地灵是准备做哪一个部件的？
地灵的话我准备被做那个腰部，因为腰部的它是因为地灵是轻甲，它的精通呢在5个部位当中腰部是精通加的最少的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我只要把腰部给换下来，比如说给猪腰带，有很多玩家他感觉非常坑爹啊，那个和重练有冲突，大家也知道他就可以选择把这个腰带换成地灵。
其实你的野猪啊包括灵魂猎者呀这些基本上都是同期开始做的，
反正刷一刷只要坚持一下，这也不是特别难的事情，只要你有这个时间啊有空余时间去做嘛，基本上这些东西说难听点都是不花钱的，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哎，那么在这个做日常任务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过特别好玩的事情呢？
这个我以前发过一个视频，就是和别人去刷那个，我因为那会儿我真的说自己非常贱，就把我的天空套全部脱了，把我的装备全部换了，带一个红翅膀罐子头和他们一起组队，然后拿着一些非常渣的装备，比如说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远古二穿一些，我就看有没有人组我，之后组到一个队伍，在里面的话因为和我平时那个速度差很多，然后风向的话因为队友卡各种其他原因，有时候边聊天然后边那个打的话可能操作上面有些失误，然后我变僵尸了。然后那个红眼的话他们，我现在说起来这个人真的，他我变一变僵尸他就用大崩秒我非常蛋疼，他第一次秒我还狡辩， 这个视频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标题好像是快闪开，我按错了，漫游疾风25分钟语音睁眼珠吧。其实说实话这个视频我做的也挺贱的，
这视频我好像看过，是野队对吗？
对，必须野队，
我看过，我有印象的，太逗了。那疾风现在除去玩 DNF 之外呢，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兴趣爱好的话，我现在有很多玩家可能会发现我在微博上面经常爆一些就是玩具手办，现在我最近喜欢买这个东西了。其实我还有一个爱好，喜欢养花，我家里面有很多花，我平时的话还是比较喜欢去那些公园去溜冰啊，然后打乒乓球啊。说实话我现在下班回家的话就是刷那个绝望之塔，然后我就下线了，平时的话就看看电影啊，算一个比较，他们感觉我比较宅啊，其实我感觉我还行。
那我们这边呢也是了解到了疾风的一些兴趣爱好，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呢，还是要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疾风来给大家提出微博互动的问题。
我的今天问题的话就是说，我以前做过一部非常贱的一部视频，是什么视频，穿的是怎样的装扮，大致的描述一下就可以了，这个一定要抓住重点啊，
是一定要抓住重点，这个外观上有什么特点是不是？
对，这个外观非常的屌爆。
要不我们把这个问题稍微简化一点，我们就来问一下这个外观上面有什么屌爆在哪里。好吧，我们这边呢也不是黑某些职业，今天的节目呢只是作为一个纯娱乐的性质，的那个某些职业千万不要上心
啊，这个果断来咬我吧，没关系的，这个是我说的。
好吧疾风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疾风来对你的粉丝，包括我们这一些喜欢漫游这个职业坚持到现在的玩家来说一些吧，说一些你的心语心愿。
在这呢我要感谢那些经常看我视频的玩家，有些玩家呢其实我知道你们一直在看我视频，但是呢我不可能每一个全部回复你们的，但是你们留言呢我基本上都会看，虽然说我们是以游戏为基础，但是我感觉的话对我而言游戏啊也好，然后每一个人也好，反正都希望都做朋友嘛，这个对我来说的话还是最主要目的是这样子，
也是通过你的视频交到更多的五湖四海的朋友。
对，
那疾风现在你的视频大部分是在哪里发布的呢？
我的视频的话是在那个资料站、腾讯官网，然后还有17173，基本上是这两个网站吧。
好，那喜欢疾风的玩家呢千万不要错过，可以到以上的两个站点来找到疾风的视频。那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疾风给我们的玩家来道个别吧。
那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次的热热的节目，就到这里吧，再见了。
是的，要炒货，要卖古戒，要卖那个什么那个石狮罐子的啊，我没有黑，真心是疾风干的。
真无聊，是时刻问我将手撕掉，要要要要，失去我却找找找找，新鲜的发包，每一个桥段要观众叫好，新读的预兆下周会揭晓。一般来说甜蜜别甜蜜的太灵，要设计出绕，就像我们之前加入了男儿好，不然会太无聊。